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面对经济社会危机，中共开启假装施政模式啊。第二个是美国公布中共领导人腐败报告啊。第三个是川普把第六代战机的合同给了波音啊。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21号宣布，波音公司获得了美国第六代战机制造合同。那么，川普把这种战机命名为 F-47 啊，作为取代 F-22 战机的新一代战机啊。那么，波音首先获得的是$200亿的工程和制造开发合同。那么未来还会持续获得后面的后续的$几千亿的合同。那么 F-47 战机是美国的第六代战机啊。川普在宣布合同时说 ,F-47 战机已经秘密试飞了5年啊。新战机配合隐形技术，速度和机动性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还会和无人机协同作战啊。那么美国第五代战机 F-22 和 F-35 全部都是由洛克希德马丁负责设计和生产。川普上任之后就把新一代战机转给了这个波音啊。事实上，波音公司近些年来不断的出问题， F-737 MAX 的客机问题， F-18 战机生产线濒临关闭， F-15EX 的战机生产异常缓慢，所以新的给美国总统生产的新的空军一号战这个客机也没有交付啊。2月份的时候，川普还曾经批评波音公司无可救药，要他尽快的交付这个空军一号，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个合同交给了波音啊。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令人猜疑啊？那么当然，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亲自去插手一个战机的订单啊。川普看来是看上了这手油啊，搬猪肉啊，手上就会有油啊。那么川普这个插手这个战机订单，会不会有油我不知道啊。但是搬猪肉肯定通常会有油啊。这是第一。第二， NBC 报道，马斯克3月21号前往美国国防部出席简报会。纽约时报3月20号报道，马斯克要去国防部听取美军这个应对中美开战制定的绝密作战计划，包括什么时候对中国目标开始攻击。那么后来就是报道出来之后，这个川普也好，这个美国国防部也好，都否认会向他这个汇报这个中国作战计划。因为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马斯克听取针对中国的绝密报告是有利益冲突的，因为马斯克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啊。那马斯克今天上午是9点到达国防部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那么他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一起走出国防部，马斯克说这是一次很棒的简报会，但是没有提到这个简报会的内容和细节。那么基本上纽约时报把这件事情踢爆，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国防部向他做中国作战计划的简报，这就是媒体的作用。第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3月20号发布中共领导人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披露中国高层腐败的问题。报告内容主要是包括，第一，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官员因为权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报告指出，媒体在2012年报道说，习近平家族在商业投资和房地产领域有$10亿的财产。报告还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曾经敦促家族成员撤资，但是截止去年， 习近平家属仍然保留着几百万美元的这个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这个他这个报告简直是帮习近平洗脱啊，洗脱。第二就是美国有啊，中国有 65% 的地方官员贪腐， 50% 的中共官员贪腐。那么中国官员受贿的数额是工资的6倍，高层官员受贿的金额更多。那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报告讲，那么中共的官员全是清官。那基本上这个报告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数据全部是来自公开的数据，没有太多的，没有秘密的数据啊，所以基本上这份报告，他说他第六点，他说外界难以掌握中共高层腐败的具体情况啊，所以这份报告是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按照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提交。原定应该是2023年完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拜登政府就没有完成，一直到现在才公布啊。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这份报告是政治信号大于实际信息，因为内容上没有什么新料啊。我认为川普政府这个时候公布一份这样的报告，其实是向习近平施压啊，因为他不是一直要习近平见面啊，通电话，习近平一直不理他，哎，公布一份没有料的报告，告诉对方，那赶紧见面，赶紧通话，否则我就来上针的啊，就这意思啊。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纽约铜价3月20号突破11000美元，创历史新高。那么今年以来，铜价已经上升了27%，升幅比黄金还猛烈。黄金今年只涨了14%啊。那么3月21号纽约铜价收盘是9885美元。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2月份要求商务部调查美国进口铜的情况，作为征收关税的参考，调查结果会在今年年底公布。那么去年2023年美国有46%的铜是进口的啊。那么高盛和花旗都预计川普政府会对铜征收25%的关税，所以贸易商从全世界各地把铜搬到美国来，避免可能的关税。那么基本上理论上来说，目前铜价上升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关税的幅度啊，就炒过头了啊。但它到底是为什么呢？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里面问题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通胀会失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大家小心啊。第五，星岛日报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3月21号针对10家中国通讯公司启动了调查，大规模调查。调查的目的是确认这些中国公司是否绕过美国监管，继续在美国运营。这10家中国公司分别是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大华、浙江大华、海能达、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太平洋网络。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这10家中国公司发出了询问函和传票，要求说明业务情况，并且根据反馈决定下一步行动。那么这10家中国公司之前已经被列入清单啊，实体清单，并且撤销了在美国的运营许可，理由是它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卡尔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这些中国公司通过不受监管的方式试图绕过禁令，继续在美国开展业务，所以通讯委员会会堵住漏洞，防止外国对手威胁美国网络安全。这是第五、第六。自由时报报道 ，TikTok 视频显示，美军在海上为台湾的海军军舰啊，叫玉山号两栖船坞运输舰加油啊，帮他加油啊。那么这段视频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拍的啊，但是玉山号是2023年入列啊，去年4月。曾经和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演习， 那么这段视频这个时候流出来，流到市场上来，说明什么？给解放军看。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解放军有些异动啊。另一方面，联合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3月21号视察空军松山基地啊，他在基地宣布给国军军人加工资啊，那么少校以下月工资从10000增加到15000啊，那么战斗部队的补贴从5000增加到12000。那么战斗支援部队的补贴从3000增加到7000啊。赖清德说，增加军人的工资是要稳定军心，吸引年轻人入伍。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6月台湾有职业军人 15.2 万，创造2018年以来的最低值，人数不够。另外，乌克兰通讯社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2月11号启动了一个合同项目，征召愿意加入部队服役一年的年轻人啊，那么18岁到24岁的乌克兰如果愿意入伍，可以获得24000美元的报酬，还能获得房屋补贴，还有读大学的学费，退役之后还可以出国旅行啊。那么乌克兰现在有100万军人啊，前线作战有35万啊，那么所以他要战争处于一个战争状态，它需要更多提供更多的诱因啊。第七 ，NHK 报道，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本部通报，两艘中国海警船3月21号凌晨2点进入了钓鱼岛水域，这两艘中国的海警船都有舰炮。那霸海上保安本部向两艘中国海警船发出警告，敦促中国海警船立刻离开，同时进行警戒监视啊。那么中国海警船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上一次是3月14号。第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江西省万年县啊，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出生人口暴跌啊。那么按照师生比，每年会多出230多名教师。那么这个消息是万年县政府在网上答教师招聘问题是公布的啊。万年县政府说，万年县2024年出生的人口只有2478人，比08年减少了5500人啊。你想一下啊，原来有将近8000多人啊，现在变成2478人。那么万年县政府经过测算得出结论，截止今年学生人数将会以每年4000人的规模递减，每年减少4000人。那么按照师生比，教师会多出230人。人口专家易福贤说，万年县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有代表性，万年县在中国还算好的。那么去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 1.3， 那么江西省的生育率是 1.41， 远远低于 2.1， 2.1 就是保持人口稳定的生育率。我在万年县生活过8年，我在万年县生活过8年。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人在穆斯林的斋月无偿工作，目的是不让他们在斋月进食和祈祷。那么今年伊斯兰斋月是从2月28号到3月30号，斋月期间穆斯林白天要进食，那他要缩短上班或是上课的时间，因为他进食。那么新疆温宿县政府工作人员说，斋月开始之后，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打扫院子，翻修公共卫生公共厕所啊。那么居委会成员说，维吾尔人斋月开始之后一直在无偿工作，他们要按时间这个打扫卫生，否则就会受到处罚。那么拒绝工作的维吾尔人将会被拘留在干部的办公室7到10天，如果顽强抵抗，就会被带到再教育营。这是第九。第十，财新网报道，中纪委3月21号宣布，中国证监会原纪委书记王慧明正在接受调查，他是查贪污的人，纪委书记查贪污的人，他自己在调查。 那么王慧民的儿子王邦仲也一起被带走调查。王慧民现年66岁，长期在新疆工作。2014年任证监会纪委书记，2015年任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的组长。2019年4月，王慧民到年龄退休啊。那么他担任的证监会纪委书记不久，新疆的西义提敦村就成为了证监会定点扶贫的对象。那么当时西义提敦村的副村长就是王慧民的儿子王邦仲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11日经亚洲报道，中国宏基石化法人代表任中仁海最近在新加坡报警，他说有4名家族办公室的职员挪用了7400万新加坡元的资产，这折合是5500万美元。报道说中仁海因为边境管制没办法频繁前往这个新加坡，于是就把家族办公室的日常管理交给了4名职员。新加坡的警察拘捕了4名职员，控告他们背信，那么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中仁海的宏基石化从事的化工行业去年营收是4.4亿。12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南澳大利亚大学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外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导致澳大利亚的房租上涨。澳大利亚住房危机是住房市场结构性问题导致的，这反驳了政府的逻辑啊。那么这项研究反驳了澳大利亚政府减少留学生数量的理由。去年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克莱尔宣布，那么今年要把留学生的人数新生人数限制在27万以内，目的是应对租金上涨、住房短缺的问题。2023年澳大利亚招收了35万新的留学生，创历史新高。2024年澳大利亚共有85万留学生，也创历史新高。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房租飙升，去年澳大利亚房租中位数比2020年上升 35%， 而且澳大利亚还出现了租不到房子的情况。澳大利亚政界人士于是把住房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留学生的人数太多。南澳大学分析了2017年到2024年政府的数据，发现国际学生的数量和租金之间没有相关性，而且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每增加10000名国际学生，每周的租金就减少2澳元，这很奇怪啊。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此前也发布报告指出，留学生只占全国租客的 4%， 不应该会对这个租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13，这是12 13。金融网 Smart Asset Fab 最近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标准不断的提高，全美50个州中产家庭收入上限都超过了10万美元。那么按照皮尤中心的定义，中产家庭的收入范围应当是当地收入中位数的2%-2%。那么按照2023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麻州成为中产家庭门槛最高啊，那么年收入要在6万6千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是全美国最高的，就是中产家庭的收入就是6万6到20万之间，这属于中产家庭。那么加州的中产家庭的收入范围是6万3千7到19万1。密西西比最低，密西西比最近把所得税给免了，州所得税给免了。密西西比是36000到10.8万。报告指出，成为中产家庭意味着有稳定的生活，你要成为中产家庭，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房子、储蓄和度假。但是过去几年 通货膨胀很高，影响了美国家庭的钱包啊，所以有三分之二美国的中产家庭现在感到家财政状况紧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面对经济社会危机，中共开启假装施政模式。住建部官网报道说，住建部党委最近召开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坚决稳住楼市。会议指出，要坚决稳定楼市，然后继续巩固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的房地产政策组合拳的效果，继续打好保交房的攻坚战，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房改造，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没有比这个会开得更糟糕更虚假。为什么？第一，这个会是党组会，但是你别忘了，住建部是国务院的部委，国务院的部委是制定一个行业政策的一个部门，他跑到党组会上进行一个政策宣示，这非常可耻啊，这非常可耻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会上讲的这些政策，我刚才念的政策都是去年搞的啊，去年搞了一年下来，实践证明有没有效果？完全没有效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在跌。而且我相信一直会趋势一直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看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下跌的因素，没有稳住的因素啊，没有稳住的因素啊。但是住建部就说要坚决稳住楼市，问题来了，你怎么稳住啊？你怎么稳住？拿什么来稳住？去年的政策事实上证明无效，你还来讲一通，这是什么？这是假装的政策。假装有效，然后假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简单的说就是骗人啊。那么基本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施政模式就开始慢慢的成型了，就是假装的政策，假装的效果。新华社在2月23号公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啊，题目叫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那么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署颁布的一份文件，它之所以叫一号文件，是通常每年发布第一号文件都讲农村问题，假装中共假装，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了20多年20-30年，假装他们很重视农村问题，很重视农村问题，因为一号文件都讲农村问题，都讲农村政策。但是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讲的是假装很重视。这份文件是1月1号的日期，公布的时间却是2月23号，奇怪吗？非常奇怪吧？你不想搞就别搞呗，你拖两个月是啥意思啊？你还是重视吗？好了，2月23号公布，2月24号国新办开记者会，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做这个文件的解读。那么这个主任呢叫韩文秀，既不文也不秀，叫韩文秀。其实他的主要的职务是中央财办副主任，写到名片上还得加个定语，什么定语？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官本位讲的就是韩文秀啊。那么韩文秀在记者会上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接着新华社就说，新华社自己说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城市白领返乡入乡创业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啊，他不让韩文秀说，新华社自己来说， 他说，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的人员超过1200万啊。这件事情有点蹊跷，你想一下，中国的农村有1200万人跑回去创业，这么好的形势吗？但事实上是什么？过去40年，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一方面是工业化，同时又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本质是什么？掏空农村，农村的人财物全部向城市集中，那么城都市繁荣，农村就衰败。衰败的其中一个标志性的数据是什么数据？就是中国的村庄正在消失。1985年到现在，到2025年，这40年间，中国有150万个自然村消失了，50万个行政村消失了。你算个账你就知道，也就是说，每天消失的村庄，中国的村庄有102个，每天有102个村庄消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村的衰败，消失农村，农村庄在消失，不是衰败。那韩文秀说，每这个现在这个返乡创业的人员超过1200万，说明什么？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每天有102个村庄在消失，你还会有1200万跑回去创业？疯了吗？这是他们疯了吗？怎么创业？人都没了，人都跑光了，你还回去创业？为什么？为什么有1200万返乡？那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家的农民工。为什么回家？为什么要返乡？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你要是找不到工作，你根本没法活。中共把这些无奈回家的农民工叫返乡创业人员，这是一种假装吧？把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取上一个看上去比较正面的名字，叫返乡创业。还有一个，我们就现在很用的最多的叫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根本就是朝不保夕，食不果腹。他这种生存状态就是朝不保夕，把这种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叫成灵活就业，看上去呢，灵活就业生机勃勃，非常有活力的样子，其实这是非常可耻的欺骗。中共就通过这个名词来掩盖在中国城市社会底层的贫困和挣扎，当然也是为了推脱他自身的治理责任。我们话说回来，1200万农民工返乡，他是失业，不是创业。中共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援助，还拿来吹牛，这属于什么？丧心病狂的假装。今年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有一个人很突出，这个人来自河南。河南的人大代表叫赵昭，赵昭是1984年出生，大学毕业回乡养农，结果呢，他现在的养殖基地有225亩，那么饲养的这个肉牛有4000头肉牛，然后这个赵昭作为一个农民，他的案例非常巧妙地诠释了返乡创业的机会和成功。那这个案例出来之后，人大推荐他，在这个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两在大会堂里面介绍他的情况，然后就有一位农村的养殖户在抖音里面发视频说，他说我们村呢最开始买肉牛呢，35000块买了3头牛，花了35000买了3头牛，他说现在呢。10头牛卖了多少钱？32000。三头牛最初买的时候，3头牛花了35000， 现在十头牛卖了32,000，养了3年时间，最后还是赔钱。中间就不要说什么人工费啊、饲料费啊，就不说，就是光卖你买一买一卖就亏了这么多钱。这养殖户就问，你养4000头牛是怎么挣钱的？能不能公开一下秘密，让大家一起发发家？其实呢，赵昭的这个公司叫南洋雅明农牧有限公司，大股东叫张华，持股比例是 64%， 张华还是公司的总经理，赵昭的持股比例是 21%， 还有一个股东叫什么，叫河南省返乡创业股份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是 15%。 这是什么？这是关系户啊，这是关系户啊。普通农民怎么可能拿到这个返乡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吧？啊，还有网友爆料说，赵昭所谓的4000头牛其实是跟农户合作，不是他自己养，是农户养，算在他头上。最开始的赵昭养了50头牛，用了17年的时间发展成为4000头牛，而且这4000头牛呢还是别人养。那么这位赵昭呢，作为中共推出的典型，和其他的典型一样啊，都是编瞎话。其他典型，以前我们听的典型，雷锋典型、张铁生典型。那么中共推出这种典型来干什么？政治需要。那么为了政治需要就编瞎话啊。那么假装一个成功的案例让大家模仿，叫什么？叫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是这个案例是谎言。国家统计局公布2月份的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4%， 比上个月升了 0.2%。 16岁到24岁的失业率 16.9%， 比上个月升了 0.8%。 25到29 7.3% 失业率，比上个月上升了 0.4%。 所有的年龄组别失业率都在上升。为什么我讲这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1200万农民工回农村。那么今年预计有1222万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找工作。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信报》发表文章说，中国高校毕业生存量的失业人数3000万。他跟中国大学教师交流，他们反映，这个大学教师跟他讲说，最差的大学就业率只有 20%。 但是我们得到的更多的信息表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 15%、当然那个灵活就业不能算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大学毕业生今年会达到失业人口，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人口会达到4000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不闻不秀的韩文秀鼓励大家返乡创业是什么？就是个，这叫诱骗式的假装政策啊，就是挖了个坑，挖了个坑，看你自己掉不掉下去啊，啥帮助都没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发展论坛，今年发展论坛叫发展高层论坛，3月23号到24号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原来是总理的，这个发展论坛是以前是总理和外国的高管这个沟通交流的一个平台。习近平上台之后，前年开始，应该是习近平连任之后就把这高层论坛拿过来，总理你就别参加了，我来吧。他就和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些高管，跨国公司高管见面，这就是习近平拿过来的动作啊。那么今年论坛的主题叫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那么有12场专题研讨会和若干场闭门研讨会， 那么研讨的议题包括什么提振消费啊，科技创新啊，人工智能啊，人口结构啊，这个什么气候变化等等啊，产业链啊等等。那么今年有几十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参加，那么3月28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3月28号习近平会和跨国公司高管见面啊，跨国公司高管见面，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选人啊，选谁来参加这个跟习近平的见面。但是今年出席发展论坛的什么高通的艾蒙、沙特的阿美，去年来过的黑石集团的行政总裁苏世民，辉瑞的艾伯勒啊，联邦快递的瑞斯伯，今年还会参加啊。那么还有什么西门子、宝马、奔驰、雀巢、阿斯利康、渣打、德银、毕马威啊，都会参加啊。龙舟经讯啊，中国研究部副总监贝多说。他说中国是要想办法努力营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气氛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根本性的紧张关系仍然在，讲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仍然很紧张，所以平静稳定的气氛其实是假的。那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甘思德说，他说中美领导人面对面会晤的基础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不是川普一直在说嘛，说这个习近平会访问美国，我是不大相信这么快会访问美国、啊、我跟甘斯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说可能要等到情况变得很糟糕，遭到双方都无法接受才会见面。我觉得跟情况糟不糟糕没关系，你得让双方搭上关系，得慢慢的升上来才行啊！你现在还是很低层次的交流，有什么用啊？事实上，川普关税战开始之后，中国其实现在很难过，非常难过，因为他面临两个冲击，一个是出口受到冲击，一个是外资企业会加快转移它的产业链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对中国经济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别的不说，你首先气氛就影响非常大啊。那所以呢，其实现在中国经济现在是属于一方面在下行，另外一方面又碰到川普的关税战找麻烦，他没办法真的全力应对啊，所以呢，现在处于一个痛苦的状态。那习近平搞发展论坛，他没办法改变这个趋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趋势和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些出席这个发展论坛的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们也是打份工啊，老板一两个吧，大部分都是打工的，所以他们来参加这个论坛也就是混个脸熟，该走还得走，该转移论坛还得供应链要转移出去还得转移。所以这种花团锦簇的这个场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呢中共对这个外资企业不大咋地啊，你看日本抓了多少个高管啊，然后又是反间谍法又是保密法啊，从阿斯利康到伊美纳啊，从沃尔玛到李嘉诚啊，各种对付外企的手段。当然最终极的手段是啥？最终极的手段就是关门打狗。关门打狗谁最清楚？华尔街最清楚。华尔街的投行钱都汇不出去，摩根大通都汇不出去，你说说看。当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眼前的李嘉诚。李嘉诚中共现在就折腾他。李嘉诚唯一的原因折腾他的理由是什么？就因为他是香港人。你想一下，这家公司开曼群岛注册，他的这个长江和记实业，这家公司开曼群岛注册的， 跟你没关系吧？股权是李嘉诚和股东的、股民的，跟中共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是涉及的主体。港口也好，这43个港口，全世界的跟中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结果不让他卖，破口大骂，臭流氓骂，就是因为他是香港人。其实李嘉诚有香港护照，还有加拿大护照，他是双重国籍，所以说这臭流氓，你能相信他的话吗？你能相信他在论坛上说的那些鬼话吗？我们总结一下啊，中共撒谎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当下在面临经济崩溃、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你用假装的方式来施政，结果其实也不意外，结果就愈演愈烈呗。因为假装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假装会把什么呢？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最后是什么？最后失控。这就是现在，其实现在中国的政治风险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你假装施政，假装施政，目的当然是忽悠老百姓，但是问题是你不仅仅会忽悠老百姓，你会把你自己也忽悠进去，就这个道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乡村振兴已经融入农业部的二级下属部门，没有比共产党官僚更熟悉这个意淫游戏如何运转。都闭着眼睛领养老金吧，领着领着就被抓了。OK， 观点：回农村与创业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违反常识的异样感。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大部分农民进城打工，留在农村常住的，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没有需求怎么能够支撑起这么多人创业？这是在说谎吧？有需求才有供给，这是基本常识。说得很对，剩下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啊，那么要么就是老头老太太加上老婆孩子，基本上是这样。青壮年全部去了城市打工，你说你1200万回去创业，你疯了，真是啊。观点。维稳和公检法没有装假，假装倒是更加疯狂，涉及到人们根本基本生活改善的都在假装，医保社保、教育医疗就业都在假装，这是装给自己看吗？皇帝的新衣造就了皇帝的知医衙门，全是假的。是的，说得好，情况有钱赚的生意哪会留给民间，肯定是收归国有，怎么不把水电燃气烟草开放给民间做啊？观点：一般不靠父母，毕业时身上的钱能够买得起一头牛，甚至养牛的饲料、养牛的场地，还有出货的渠道，一般人一头牛都养不起，他直接就编了4000头牛啊！那是17年，他干了17年啊！中国的封建官老爷奢侈太久了，久到连编故事都编不出合理的。这肯定是个故事，赵昭肯定是个故事，编出来的故事。但是编出来的故事的背后是啥？背后是撒谎啊，他要忽悠大家回农村。但我就不理解，什么时代了还忽悠大家去农村？怎么可能？你想想，农民工没钱嘛？农民工回农村，他是因为没钱，他回农村。他回农村怎么创业？那怎么可能？情况，我想起以前看过一部吹嘘三鹿奶粉的影片，三鹿用租赁的方式让当地农民养牛，本身不用牧场，把承租的牛都抱到自己名下，然后向银行以盖牧场养牛的名义贷款， 然后每个月分别给那养牛的钱啊，养牛的饲料跟针剂由农民自筹，牛只的生病死亡跟农民自行承担，只是时间到了继续收奶，还可以申请补助，是这样。现在养奶牛是这个模式，我不知道肉牛是怎么模式，也许差不多，我估计啊。观点引起舆论反弹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选错了行业，他不该选牛。22年到现在，中国进口牛肉量是呈上升趋势，而且影响了23年国内牛肉的价格暴跌，很多牛场老板叫苦连天，这是整个行业的灾难，不是个例。他哪怕选个养猪宣传致富，都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结果却偏偏选了牛，这不是找骂吗？你看一下，别人买三头牛的时候35000，现在十头牛买了32000，你想想看，亏了多少钱？还不包括中间的人工费跟饲料，你说说。所以他吹牛说他养了4000头牛，那4000头牛他不破产赔死吗？观点：中国大陆2025年一月份活牛平均价格12.88元一斤，平均出栏重量是600公斤，一头肉牛的市场价格是15456元，4000头牛的市场价格超过了6000万，这还是纯牛的价格，还没有相应的饲养这4000头牛的配套设施的价格，总价随便就上了个亿，而中国超过9亿人的收入不到2000，请问随随便便花上亿养牛的人是哪些人？观点：很多政策对老百姓不透明，很多政策就是为了让有关系的人钻空子，但是如果这些政策是向大家收费，那么肯定会让大家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要交多少钱。观点：养40头就很难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养3头牛，60只羊，我和我妈累得无法休息一会儿。观点：一亩地只能养活一头牛，春夏草长得快，但是进入秋天草枯了，冬天完全不长草，夏天长出来的草你要加紧收割，然后捆成卷留着冬天喂牛。从一年四季来看，一亩地的草只够养活一头牛。他说养了4000头牛，那就必须有4000亩地，而且割草晒草捆草那是体力活。他有200多亩地，他225亩地，他的基地有225亩地，也就是说他最多养200头牛、他事实上他养了4000头牛，说明什么？说明其他3700多头牛不是他养的，是农民养的啊。他可能养了就100-200头牛啊。就算平时的活，比如每天打扫牛圈、铲牛粪、铺新草，都是干不完的活。50头牛的牛粪可以铲到胳膊无力的重活，更别说4000头。干过畜牧农活的我，今天说个实话 ，OK。请问王老师，像吹嘘赵昭这样的故事，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所有人基本上不花钱，把钱存起来，而宣传吹嘘这个故事案例是想让大家把钱拿出来买牛创业，减少存款？吹牛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吹牛大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有关系，就是上两会推荐代表有关系，哎，这个人不错，推荐去讲一下，他上去讲完之后啊，露个脸，哎，回去呢能跟领导搞好关系啊，给帮领导长脸啊，领导给他一点好处，大概就是个这样的关系。至于说他为什么选这个，老实讲，我觉得哈，倒不一定是这个关系啊，倒不一定是这个关系。观点：中共始终没想明白一个问题，产业升级是果，而人民随着国家强大变得富有， 购买力提升才是因，说的对。观点：照招模式可行性和现实效果之间的矛盾。如果公司加农户加金融加农业保险和政府投资，村集体建厂，企业租赁模式真像宣传那么完美运行，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早就迎刃解决了。都是骗人的。为什么？你想一下，其实在所有的行业当中，风险最大的是什么？农业。为什么？第一个，产权不明晰啊，你跟这个农村村委会签合同，租他3000亩地啊，这个第一年还行，第二年也没问题，第三年突然不租给你了，因为你把地养肥了，他不租给你了，有的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你养牛就像养牛这样，你头年开始养，就租个3000亩地养牛，结果养着养着，突然这个中国开始加大这个牛肉进口的数量，牛肉价格暴跌，赔死你多了。中国农业的风险非常大，还投资农业。我没见过投资农业挣钱的，我没见过。我见过很多破产的，早年吧，2000年附近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投资农业，包括谁？摩根斯坦利投资中国农业，摩根斯坦利投就是一大票的基金投资中国农业，啊，所以带动了很多人投资农业。都是血本无归，全是血。这一票就2000年前后的那一票，血流成河，没有几个能拿回投资的，没有，基本上没有，都是赔精光啊。我有个朋友，原来是搞基建的，修公路的，挣了点钱，哎呀，这些人就是烧得慌。租了不知道多少亩地，我印象中是以万为单位的地啊，准备搞农业。当时我劝他，我说别搞。为什么？我说你修路的人啊，你挣的那个钱，你的那个资本回报，你怎么会看得上农业？我说你看得上农业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土地有那种痴迷。我说你根本不是想挣钱。我说你要是以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肯定赔精光。结果真的赔精光，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观点：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养殖行业风险很大。整个的农业，中国的农业，整个农业的风险都非常的大。你比如说养猪，你想一下，养猪这个行业多惨呢、啊。现在猪肉价格回来一点，那这个那些上市公司没有不赔钱的啊，而且一赔个2年3年啊，很难熬的这种。就是说这个行业非常的不稳定啊。情况：昨天和南京的一个行长吃饭，银行的行长席间聊天，他说目前银行的信贷数据依旧在下降，而且他们支行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每个月的15号结息日都有十来个客户逾期还不上贷款。隔壁一哥们说直接起诉啊，行长摇摇头，法院的卷宗已经堆积如山，根本不接。现在都是啊，现在这个法拍房就是分额度，就是每个银行，你这家银行给多少家法拍行指标，你这个十个，反正超过这个你也别送来了，我也忙不过来，反正就这意思啊。现在都是这样，所以你看法拍房的数量暴跌的原因是这个法院那边根本忙不过来啊。情况：坐标长三角，城中村退租情况很严重，以前大多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人员聚集地，外来务工人就农民工啊，外来务工人。可能就无就业机会， 或者工资太低无法覆盖生活成本选择回乡，导致附近餐饮、超市、理发等基础服务行业举步维艰，商铺退租现象严重。农民工回去了，城中村也会衰落，理解吗？因为城中村是靠农民工存在的啊。情况中国确实经济差了很多，我做手机盖板工厂，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出单量明显下滑和利润疯狂减少。老周，我工厂投资1000多万啊，现在只能勉勉强强维持运转，如何保住最大利益的退场？现在退场有点晚了，有点晚了啊。情况我感觉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工资低，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应该很快下降。我一直虹吸效应呢，一直是房地产经纪中介拿来解释说，哎，一线城市的房价不会跌的，因为它会虹吸，把其他城市的人口吸来。我告诉你，从来我就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就业岗位也在减少，如果它稳定不变，那你虹吸，虹吸你是什么概念？一线城市的就业岗位在增加，其他城市的就业岗位在减少，虹吸才存在。一线城市你也在减少，你的人也在往外跑，哪来的虹吸？上哪虹吸去？所以这虹吸是完全是骗人，欺世之谈。我是23年毕业的，认识很多朋友回老家了，包括身边的一些当时选择在上海就业，后面也陆续回老家或者出国躺平。一线城市在普通人心目中真的是祛魅了。上海你不说别的，一线城市第一，上海我不说别的，上海就说上海，老外跑了啊，疫情结束老外全跑光啊，这第一个。第二，台商跑了很多啊，但是啊，台商还有在上海，他们基本上是扎根在那里了，老婆是本地的，孩子本地的，今天基本上已经是你就当他入赘了啊，这是第二。港商基本上大部分跑了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你想想看，你有多少就业岗位给提供给大家啊？就业岗位就更少了，就业岗位少了，你本来的人就在减少，你还虹吸啥啊？观点：中共对待少数民族太疯狂。朋友去新疆旅游，说清真寺都没了，街上警察巡查，住酒店要过安检，把人家信仰摧毁，这很无耻。就相当于潮汕地区把人家宗祠给砸了，非常恐怖。是的，习近平上台，习近平最狠。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少数民族非常的狠，从宗教到生活习俗，全面的消灭同化啊。提问：墙内盛传美国中东问题特使说，乌克兰方面已经同意总统选举，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假消息？是的，你基本上不用看中国什么墙内的信息，真的很少啊。我基本上就是老鼠屎里面找范例啊，老鼠屎里面找范例啊。观点：他们批李嘉诚，一是因为李嘉诚破坏他们和美国谈判的可能，二是又树立不爱国，一个坏的资本家形象，搞阶级对立那一套，在当前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情况下转移不了社会矛盾，哪转移得了？可惜现在连农村人都知道，那些港口又不是在中国大陆，是别的国家的啊。最近李嘉诚卖港口的事情延烧，我看不少分析有人提到李嘉诚已经把90%的资产转移到海外，请问王老师，这个情况属实吗？ 我不知道李嘉诚有没有把他 90% 的资产，我反正我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我也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李嘉诚上市公司的投资早就不在香港，也早就不在中国大陆啊，是不是占 90% 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几家上市公司，他其实现在剩两家主要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是长江房地产，专门做房地产啊，那么这个应该主要在香港他的业务啊。另外就是出事的这个啊，长江和记实业啊，这就是四个业务，四块业务，什么酒店什么通讯港口，四块业务。那么这个重点都不在香港了。观点，昨天王老师谈到复旦降低录取文科比例的事情，这个后果已经在外语培训中显现。因为雅思老师在小红书发视频说，现在的学生不但基础差，而且家长急功近利，希望以四分的水平在两个月之内达到6.5。因为我是文科生，而且马上要考雅思，所以我很清楚语言学习和文科类的学习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断的练习，而不是重视贬低文科造成的后果，是短视浮躁投机主义，对人未来的发展和自我的成长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是的，观点，但凡接触过农业的人都不愿意做农业。是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养鱼，基本就是够吃饭，是够吃口饭。有很多人都不养了，去打工。养鱼的农民基本上承担了所有风险，什么鱼病、天气影响、饲料涨价、市场价格变低，各种风险，然后什么保障都没有。所以在中国做农业，除非有关系骗补贴啊，不然普通的农民必然亏钱啊。补贴也不稳定，有钱给你，没钱就不给了啊。情况，中国农村村委会私下权力很大，朋友移民国外，旧城改造面积被扣留不给钱，而且威胁不交钱就逐月扣费，直到土地价值归零。另外以危房为由不经同意就强拆了房，很可怕。那你要把自己变成流氓呗啊！你要是不想当流氓，这钱也挣不着啊，对吧？啊，情况，今年上海的人流明显减少，去年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效果似乎不大，完全没有带动市场回暖。不知道高层是否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施政看起来就是在瞎折腾，缺乏实际效果，这就是我的装假施政。他知道有没有效果，他知道没有效果，但是他还在做，为什么？假装给领导看啊。好，明谢黄增培，谢谢 EQ 桑，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